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想真诚地告诉每一位世人，千万不要拒绝法轮大法真相，要多了解大法真相。只有明白真相，你才能冲破中共邪党谎言的束缚，才能被法轮大法救度，平安度过大劫，拥有幸福美好的未来。下面我讲几个最近发生的故事。年前，我村集市出现了一位摆摊卖鞋和衣服、拄着双拐的中年男人。我一看是新面孔，就主动上前给他讲真相。我先递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，他一看是法轮功的，就说：我不看，你看我的腿，练法轮功练的不能走路了。我一听，严肃地对他说：开玩笑，你也不能用法轮功开玩笑，这样做对你可不好。你看你都这样了，你还在造罪业，可怕的后果在等着你。他听后低头无语，然后接过我手中的真相小册子，放在了上衣兜里。下一个集，我又见到了这个中年男人，他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艰难地站起来，对我说：你给我的材料我看了，写得真好，都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再有新的都给我，我看后身心舒服，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越念腿越轻松。年后中年男人又来了，他让我大吃一惊，他手中的双拐不见了，能脱离双拐走路了。他对我说：你看我的双拐丢了一根，你说是不是不让我拄了？我说：你说对了，你能走了还拄拐干啥？他激动地说：法轮功真好，我相信大法好，我的腿就好了，真灵啊。他对着过往的行人大声喊着，人们都驻足听他讲，一会儿功夫就围了很多人。一天，我在本村集市上讲真相，遇到认识的一个中年男子，跟我多要一本小册子，要带给他儿子，还问我做资料的钱是不是上边给的。我说：上边给，谁见上边给钱了？别相信谎言，这钱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，我有退休金，你看咱们村的人多么偏得，家家每年都有新台历、大法真相护身符，车上挂的、兜里装的，应有尽有，真相册子每集都发，现在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多人见后都主动要， 上天就赐给了咱们鸿福。你想想，在几年前咱们村偏得了一场雪，邻村都没下，就咱们村下的白花花的。还有前年的大雨，其他村的人都种不上小麦，秋庄稼收不了，可咱村没受影响，按时种上了麦子，来年小麦亩产1500-1600斤。他说，你说的真对，今年的玉米穗大，又是一个丰收年，原来我们都是沾了大法的光了。下个集你给我拿大法书来看，太谢谢你们了。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姑娘在我们村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这时开来一辆电三轮车，开三轮车的是一位着装整齐的男士，车上坐着一位老者，穿戴也很好，面带微笑，一看就不是乡下人。男士把车停在了我们前面2-3米远，我俩赶快走过去讲真相。我走上前问，你看书吗？男士还没下车，回头看着我俩说，什么书？不是法轮功的不看。一听说话就知道是明真相的人。姑娘拿出小册子，还有师父发表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她高兴地接过去，递给老者一份，自己也要了一份。我们告诉他，这是大法师父第一次向世人讲法，一定要珍惜。姑娘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，去病健身有奇效。男士低声问我，怎么这么年轻也干这个？我说，你可不知道，这姑娘被医院确诊为乳腺癌，没去医院花钱治疗，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到医院检查，癌细胞不见了。她高兴地说，我要回报大法，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，我要出去救人，让人知道这救命的良方。男士又跟我多要了一份经文，带给和他一起住的一位县政协退休人员。我告诉他，你这样做功德无量，你会得福报的。他听了高兴得不得了。邻村有一位40-50岁的男子，很接受真相，每次见我都喊，我真有福，又见到你了，这次有什么好东西给我？前两个集他又碰上我了，我们一见面他就开口大笑，就像久别的亲人。这次他讲了一个他村子刚发生的事。他说，前天我村一个50多岁的男人骑电三轮车撞在了一辆路边停着的大货车上，当场死亡。村里人对这事议论纷纷，说他怎么就看不见那么大的车。我听后引起深思，我3次遇见向我开来的汽车，我都看不见，当我发现后也来不及躲闪，可是汽车突然就拐弯了，我有惊无险，可过后我害怕极了，好长时间才缓过来。我想这神奇的事都让我碰上了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我接受大法真相，大法就保护我了，是我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才遇难成祥的。围着他的人都听明白了，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，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。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，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。她说，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，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，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，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。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，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，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，父亲开门一看，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，他一进来就要找我，第一句话就问，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？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，我问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，连想都想不到，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，我弄懵了，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。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赶忙尴尬地解释说，别误会，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，他现在办公室坐着，要是不问到你，他不敢睡觉，上级叫他马上汇报。把小池打发走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。生活在中共体制下，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，没有人是安全的。潜意识中，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。几天后，我看到网上爆料说，江泽民、罗干一伙编造谎言，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。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，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，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。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，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。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院家敲门，查来查去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，谣言不攻自破。2001年，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，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。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，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，只好弄了几个演员，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。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，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。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，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，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，2001年1月23号，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，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，拜个早年。聊天中他们提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，还到单位通知大家，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。大家问为什么时，派出所的人就说，是上面通知的，你们就不要问了。结果在1月23号，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，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。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，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，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，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，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，所以不让大家去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思考一下，从1999年到2001年，从香山到天安门，
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高自焚。即使经过文革、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，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，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，然后制造事端，煽动仇恨，最后实施血腥镇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在婆媳关系里，儿媳作为晚辈，遇到有什么样问题的婆婆总是不好应对，所以婆媳关系总是一大课题。今天这个故事里的儿媳可不一样，她的婆婆脾气糟糕，生活习惯不好，晚上做梦还大声吵闹说胡话。但是儿媳照顾她三个月后，小区里熟悉婆婆的人就都说婆婆变了个人。那么这是怎样的三个月呢？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。我叫大姑姐姐姐，她经常回我婆婆家收拾家务，而且经常一收拾就到半夜。但是姐姐却常遭婆婆骂，婆婆说姐姐不讲孝心。不过几十年的婆媳相处，我深知婆婆的为人处事。去年婆婆全身疼痛，腿脚无力，经常躺在床上，哥哥姐姐雇了人照顾婆婆。但是婆婆怕别人事儿做少了，又怕别人吃多了，还担心别人偷东西等等，请来的人总是坐不久，隔三差五的走了又换，哥哥姐姐为此烦恼不已。公公前几年因为双腿手术不能自理，我和先生就主动承担照顾公公的生活，直到公公去世，哥哥姐姐就说以后婆婆就不用我们管了。但是我看到姐姐为了婆婆身心疲惫，我想了几天，就跟姐姐说我来试试。我去照顾婆婆，婆婆很高兴，觉得是儿媳妇照顾她，心里很满足。婆婆人不糊涂，就是浑身疼，喜欢躺着，说舒服些。婆婆很在乎吃，86岁的人特别喜欢吃荤，平时还把酥鱼块或鸭脖子、鸡爪子、鸡翅膀装一大碗放在餐桌上当零食啃，有时半夜要吃我就得给她拿。婆婆半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啃骨头，我看婆婆这样的活法心里一阵酸楚可怜。婆婆清醒的时候，我就不断地给婆婆讲人应该遵循的一些道理，比如说您能坐着就不能躺着吃，您能下地走就应该高桌子低板凳的手扶碗坐着吃，人要敬畏地活着等等。婆婆除了鱼肉零食还有很多牛奶呀这糕那饼的堆着吃，自然正餐的主食就吃不了多少，但她每次还想烧啊炸啊的弄几个菜，剩菜再吃两餐就不干了，往地上摔碗摔筷子，甚至把自己碗里的剩汤顺手就泼洒在地板上。这种时候我该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，同时耐心地跟婆婆讲道理，说小孩子都知道不能浪费粮食，浪费粮食有很大罪业，还损人的福分，您那样的浪费 您浑身当然拉筋疼痛啊。我还告诉婆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修炼人，经我手弄的饭菜要吃完，不能浪费，一定要善用，所以吃多少就盛多少。有次姐姐回来了，讲话间姐姐指指我问婆婆说，她怎么样啊，没说的吧。姐姐为人正直，对我修炼法轮功很认同，她常说真善忍就是好，学的人品德就是好。姐姐问婆婆我怎么样，没想到婆婆竟然生气地说，不怎么样，从来不弄东西给我吃。姐姐吃惊地对婆婆说，那您一直没吃饭啊？婆婆说，每次她做饭自己吃，我才搭着吃一点。姐姐听了之后感叹道，我怎么有您这种当妈的呀。从我来照顾婆婆没有多久，我就开始给婆婆读大法书、转法轮。慢慢的，婆婆有些改变，虽然这改变的过程缓慢的很是磨人心，但是慢慢的，桌子上的零食撤了，吃饭也比较定时。每次做饭前，我问婆婆吃什么，确定后按着需求量做，很快婆婆习惯了，也不摔东西了。婆婆喜欢吃，又不喜欢别人跟着吃，我就给婆婆每天两杯牛奶，两个鸡蛋。婆婆喜欢别的什么，就仅供她吃，我自己吃的就很简单，咸菜、面条都能吃。这样，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做吃的，婆婆也乐呵呵的。在我的影响下，婆婆很愿意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。平时婆婆有不好的情绪或想法，我就安慰她，纠正她。我常给婆婆讲传统文化的故事，她都愿意听，能接受。以前婆婆总请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家来供，经常闹得家里不安宁。我是正法修炼人，不怕这些，就帮婆婆清理了三次，烧的烧，丢的丢。婆婆很不喜欢我，又非常怕我，所以我以前尽量不到婆婆这里，也尽量不触及那些东长西短的矛盾。虽然清理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但是婆婆还是受影响了。她胆小怕黑，晚上梦魇，大声吵闹，说胡话。婆婆请不到人也有这原因。姐姐烦躁的时候常对婆婆说，您的心不好才怕这怕那的，八九十岁的人死也死得，怕什么。婆婆也不怂，回对姐姐说，你到时候还不如我呢。婆婆背地里大骂姐姐，姐姐常常气得不行。其实婆婆吃的穿的用的几乎全是姐姐张罗，哥哥是老板，很忙，只出钱。有一次婆婆又骂姐姐，说姐姐心狠手辣。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我还是轻声问婆婆，姐姐怎么心狠手辣了？婆婆就说，怎么怎么的。我跟婆婆说，那也不能用心狠手辣这个词啊，她是您唯一的女儿，在您家里像男人一样扛事儿。她下面两兄弟一直在外面读书成家，管了您多少，您应该清楚啊。您说您膝关节最疼痛，她帮您把单裤、棉裤的膝关节部位都加补了一层棉垫子，一针一线都是用手缝的，婆婆您不能这样说啊。婆婆听我说完之后，她沉默着点点头。我又对婆婆说，您读过书的都知道用慈祥来形容老人的，您这个年龄要想人的好处，也把人往好处想，这才是慈祥善念啊。婆婆连声说，我是不该这样说。从那以后，婆婆几乎不再骂姐姐了。大约三个月之后，婆婆能正常饮食起居，她自己说身上也不怎么疼痛，只有大腿根两侧疼痛。我叫她继续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婆婆答应说在心里念。有时我回家迟了，婆婆会自己煮点东西吃，还帮我留一份。有时婆婆自己可以倒水洗脚，说不麻烦我。 有时天气好，婆婆在小区里转悠两次。小区里熟悉婆婆的人都说婆婆变了个人，不再高高在上的开口就说别人坏话了，气色也很好了。婆婆也对人夸我，说我儿媳妇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很好。她还告诉别的婆婆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我的婆婆真的变了。听众朋友，听完今天的故事，您是否会觉得，如果每个家庭里有更多这样的儿媳妇，是不是就会有更多慈祥的老奶奶了呢？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母亲出生于1916年12月，2019年12月去世，终年103岁。她是我们这个镇上屈指可数的百岁老人之一，在我们村更是创了长寿的记录。当时提起我母亲，我们村的人都伸出大拇指，赞不绝口。每逢过年，村里年岁稍微大一点的人，大部分都来看望母亲，给他拜年。因为母亲不仅长寿，而且还很健康，没有病痛，最后无疾而终，这更是大家佩服赞叹的原因。那么我母亲健康长寿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支持并维护大法。她的长寿是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所得到的福报。那么我母亲是怎样维护支持大法的呢？在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初期，我就给我妈讲法轮功受迫害是冤枉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电视报纸上说的都是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母亲都特别相信。她还和我说，你说的这些我都信，他们搞的运动我都经历过，文化大革命时想打倒谁，一晚上就列出罪名打倒了，所以母亲知道法轮大法好。由于中共邪党为迫害法轮功而栽赃陷害所制造的舆论谎言，毒害了大量的世人，有些人听信了谎言而仇视大法弟子，我的家人也不例外。记得有一次二姐回家看望母亲，我赶紧给她讲真相，劝她三退保平安。二姐立刻发火了，不让我说，还说了一些不好的话。我母亲马上指着她说，你这孩子可别瞎说，法轮功怎么地你了？你这么恨，你妹妹说的有道理，你看她学了功身体多好，别听那些传言了。 二姐听母亲这么一说，马上转变态度，不说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回家看望母亲，我三姐也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就对我说，你们练功人这些日子很猖狂啊，我门口都贴上了。母亲当场制止三姐，不让她胡说，并对我三姐说，你看你妹妹学功后身体多好，她以前一身病，现在不都练好了，你也快学吧。三姐听母亲这么一说，也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，我就抓紧时间给她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讲练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还能使人心向善，道德回升等。后来在我和母亲的劝说下，三姐明白了大法是好的，最后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常言说，人老了就怕摔跤，一摔不是瘫痪就是骨断筋折，卧床不起。可我母亲不知摔了多少次跤，但都没事。2010年的一天，母亲到楼下的店门外，刚一出门，脚下突然呲溜一下，险些摔倒。她摇摆了几下，好不容易站稳了身体，低头一看，自己一只脚踩在一块香蕉皮上，当时她就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，这要是一只脚滑出去，那还不得大劈胯，又丢人又遭罪吗？而且自己还是裹小脚的，咋就能站稳没事呢？他突然意识到了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他。母亲当时就双手合十说，谢谢法轮功，谢谢大法师父，是您救了我啊。母亲告诉我，他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听了为母亲在大法中受益而高兴。2013年过完2月2日，因我三姐开春要种地干农活，没时间照顾母亲，我就把97岁的母亲接到我家来了。到了夏天的一天晚上，我正在熟睡中，突然听到咕咚一声，我急忙跑到母亲房间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母亲从炕上摔下来了。因为我家铺的地板砖地面很硬，我赶紧和丈夫检查母亲的身体，看摔坏没有，发现母亲左胳膊小臂有一处向外鼓着，我们要立即带她去医院。母亲说，没事，咱可有大法保护呢，等天亮再说吧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们赶紧拉着母亲去了县医院，医生诊断是小臂骨折了，给上了夹板，用绷带固定住，让回家慢慢养。但母亲说不痛，还说我有法轮功和大法师父保护，不用担心我。结果不到3个月，母亲的胳膊就好了。试想，97岁高龄的老人了，摔得那么狠，都骨折了，如果没有大法和师父保护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2014年夏末，母亲仰面摔倒在地上，我三姐赶紧把母亲慢慢扶起来，看了看腿和胳膊都没事，一看母亲后脑勺鼓起一个大包，就像一个小碗扣在后脑勺处，我三姐吓坏了，要带我妈去看医生，母亲坚决不去，她说，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没有事的。结果真的就没事，她也不痛，那么大的包，又轻又紫，也没破，只5-6天就好了。后来提起这事，我们都感到后怕。听人说，人的后脑勺最怕磕碰了，一旦磕碰，重者死亡，轻者瘫痪。可我母亲摔得那么重，但他仍然平安无事，这全是母亲坚定信法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得到的福报。有一次，我还听到母亲坐在炕上自言自语，师父，你咋那么好呢？您是来救人的啊。在此， 弟子衷心感谢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命之恩，谢谢师父。像以上的事例在母亲身上发生了很多，在此就不一一叙述。当今社会人类道德急速下滑，导致天灾人祸不断，人不一定啥时候就会遭到灾难，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病人的，希望世人们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请记住我母亲健康长寿的秘诀，愿人人都能保平安，得福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是主持人心雨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佛家讲，人世间一切皆为幻象，是不能永恒的，也就不是真实不坏的。修道人若执于世间俗念，哪怕是一点点情思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，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。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杜子春修道的故事。杜子春生活在北周隋朝年间，年轻时性格豪爽，心智很高，把一切看得很淡，但也放浪不羁，喜游乐饮酒，没心思积累家业，没多长时间就把家产花光了，没办法去投奔亲友，亲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，将他拒之门外。当时已是冬天，他衣衫褴褛，食不果腹，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。天快黑了，还饿着肚子，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。他从东街走到西街，饥寒交迫，孤苦无靠，不由得仰天长叹。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，问他：年轻人，为什么叹息呢？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，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，越说越愤慨，十分激动。老人听后问他：你需要多少钱够花呢？杜子春说：我若有三五万钱，能活着就行了。老人说：不够吧，你再多说一些。子春说：十万。老人又说：还不够吧。杜子春就说：那么100万足够了。老人还说不够。杜子春说：那就300万。老人说：这还差不多。老人于是从袖子里掏出一冥钱，说：今晚先给你这些，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，你可别来晚了啊。第二天中午，杜子春如期前往，老人果然给了他300万钱，没留姓名就走了。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，浪荡的心很快像草一样长起来，认为自己有这么多钱，一生也不会穷酸受苦了。从此他乘肥马，穿青裘，每天和朋友们狂饮，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，到花街柳巷鬼混，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。 只一两年的功夫就把300万钱挥霍个精光。杜子春只好又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换马骑驴，后来驴也养不起，只好徒步。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，山穷水尽，无可奈何，又仰天长叹起来。刚一叹气，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，拉着他的手说：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？好不奇怪。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再帮助你，这回你要多少钱？杜子春羞愧难当，不好意思开口。老人再三逼问，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。老人说：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你我约见的地方去吧。次日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，老人这次给了他1000万。杜子春没接钱时就再三表决心，说这次一定要痛改前非，置办家业，今后会成为大富翁，让石崇、伊顿这些古代的富豪都不如他。老人把钱给了他，钱一到手，杜子春心又变了，又开始挥霍无度，花天酒地了。不到3-4年间，又是两手空空如也，比上次还惨淡。杜子春在长安街的老地方又见到了那位老人，由于羞愧难当，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。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：你能躲到哪里去？躲是最愚蠢之举。然后又给了他3000万，说：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，败家的病症算是到膏肓了，你就永远受穷吧。杜子春心想，自己放荡挥霍，肆意妄为，最后弄得穷途潦倒，亲戚朋友中有的是富豪的人，但谁也不理睬我，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，我该如何报答他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就对老人说：我得到您这3次教训，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。我不但今后要自立，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，帮助他们恢复名分和教化。我深深感激您老人家对我的恩惠，等我做完这些事，我再回来任听您的差遣。老人说：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。你有了成就以后，明年7月15中元节时，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桂树下等我吧。杜子春知道孤子寡妇大多流落在淮南，就特意来到扬州买了100顷良田，在城中盖了府宅，在路口等重要部位建了100多间房子，便招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。族人中的亲戚让外甥完婚，侄女出嫁，死后分开的夫妻让他们合葬在一起，客死他乡的迁回故土安葬，过去有仇的冰释前嫌，有恩的丰厚回报。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，杜子春按期如约来到了老君庙前，见到了老人。见到杜子春后，老人停止了吟啸，领杜子春登上华山云台峰。进山40多里后，来到一个地方，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，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，仙鹤飞翔，彩云缭绕。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9尺多的炼丹炉，炉内紫光闪耀，映亮了门窗，有9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，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。待到了傍晚，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，而是穿着红道袍， 带着黄道观的道士，道士拿了三个白石丸和一杯酒给了杜子春，让他赶快吃下去。道士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，面朝东坐下，告诫杜子春道：你千万不要出声，这里出现的大神、恶鬼、夜叉或者地狱猛兽，以及你的亲戚们被绑着遭刑受罪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相，是虚幻的。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，都不要动，不要说话，安心，别害怕，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。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。道士去后，杜子春向院里看，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，此外没看到什么。道士刚走，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，震天动地，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，旌旗飘飘，戈矛闪闪，千乘万骑蜂拥而来。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，身高一丈多，他本人和马都披着金铠甲，光芒耀眼。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，都举着剑，张着弓，一直来到屋前，大声呵斥杜子春说：你是什么人？大将军到了，怎么竟不回避？有卫士用剑逼着杜子春，问他的姓名，还问他在做什么。杜子春都一声也不吭。见他不出声，卫士们大怒，一声声喊叫着：杀了他，射死他，有如雷鸣。杜子春稳坐泰山，充耳不闻。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。过了片刻，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、毒龙、狮子、蝮蛇和毒蝎，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，要撕碎他，吞食他，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，张牙舞爪。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。突然间大雨滂沱，雷电交加，天昏地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不一会儿，又有大火轮燃烧着，在他左右滚动，光在身前身后闪耀，亮得眼都睁不开。片刻之间，院子里水深一丈多，空中雷声隆隆，电光闪闪，想要让山峰崩塌，河水倒流，其势不可挡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座位前。他心中想到的是道士叮嘱的话，不为所动，仍是端端正正坐着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，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，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。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，命令道：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，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里煮。杜子春仍不说话。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，绑在台阶下，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：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他。杜子春还是不作声，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，用刀砍他，用箭射他，一会儿烧一会儿煮，百般折磨，惨不忍睹。他妻子苦不堪忍，就向杜子春哭嚎道：我虽然又丑又笨，配不上你，但我毕竟给你做了十几年妻子了，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，我实在难以承受。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伏求情，只希望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下来。人谁能无情，你就忍心不说一句话 看着我继续受折磨吗？妻子在庭院中泪如雨下，边哭边喊边骂，杜子春始终视而不见。那位大将军也说，你不说行，你不相信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他。说着命令小鬼抬来了错对，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错他的妻子。妻子哭声越来越高，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。大将军说，这个家伙妖术已练成，不能让他在世上久留，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。杜子春被杀之后，魂魄被带着去见阎王。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，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？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。于是杜子春受尽了油锅、铁杖、锥捣、楷模、过坑、刀山剑海等所有的地狱酷刑。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道士的叮嘱，咬着牙都挺过来了，没发出一声呻吟。后来地狱的鬼卒向阎王报告说，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。阎王说，这个家伙阴险毒恶，不该让他当男人，下辈子让他做女人。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善福县的县城王琴家。杜子春转世为女子，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，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，还掉进火里，摔到床下，受了无数的苦。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。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佳的女子，但就是不说话。县城王琴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，亲戚对她百般侮辱，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。县城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圭，听说县城的女儿容貌很美很倾慕，就求媒人去县城家提媒。县城家借口是哑女，把媒人推辞了。卢圭说，妻子只要贤惠就好，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正好给那些长舌妇做个榜样。县城就答应了婚事。卢圭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，和杜子春办了婚事。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，生了一个男孩。男孩已经两岁了，十分聪明。卢圭抱着孩子和他说话，他不吭声，想尽办法逗他也不说话。卢圭大怒道，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，认为他无能，始终不孝。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设了山鸡，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怨恨了。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，但我的才学比会设山鸡不强百倍吗？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。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，还要他的儿子做什么？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。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，顿时脑浆迸裂，鲜血溅出好几步远。杜子春爱子心切，一时间忘了道士的嘱咐，不觉失声喊道，哎呀。声还没落，杜子春发现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，道士也在面前。这时是黎明时分，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，转眼间烈火熊熊，把屋子烧毁了。道士说，你这个穷酸小子真是耽误大事了，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，火立刻就灭了。道士说，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， 只有儿女之情你还没忘记，卢龟摔你孩子时，你若不出声，仙丹就能炼成，你也就能位列仙班了。可叹啊，仙才真是太难得了，我仙丹可以再炼，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，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。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，让他回去。临走时，杜子春登上烧毁的房基，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，当中有个铁柱子，有手臂那么粗，好几尺长。那道士正脱了衣服，用刀子削那铁柱子。杜子春回到家后，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道士发的誓，想回去找到道士效力，以补偿自己的过失。他来到云台峰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。听众朋友，杜子春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时间我们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，宇宙的法》。
法轮大法。
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